Nyang ji chen bo zhor den ni mi jiang zong ne ma lo chen bu nga bia da par ge de ngang san tu xin mo do dong ba tu ji jian la xian zhe lu chen bo xi xia gen ji de niu zhe tu zhe wo zhe de xi hua de xian za lam ta xie dan ba xer zhe ba ren zhen ji me lang ba la xian zhe ma bi sheng ge chen ru nyang lai he le gen de zong bo mo lo ma nan ba jiang zhe ji jia yin 陈林真则把将来米家拉上车路 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又继续学习《大圆满隆经》临提前行引导文啊，普贤上师演教，在讲外前行的引导，其中。前面两个引导讲完了啊，今天继续学习第三，思维轮回过患，也就是第三个引导啊，如理思维，生死轮回的种种过患，不管是从种的还是别的讲到的，就是一个轮回过患，让我们呢如理作依，然后呢就是。在如理思维如理作意的状态要速速喘息速速休息不管是坐上打坐方式还是坐间要熏息的没有别的第三个引导就是这个轮回过患那么吉卢者化智仁波切修现呢经历根本上士所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编织轮回四思五见时大悲为求恒是饶益他不作诱机行入大乘教吾等上师住下我尽力大家需要记住这个记字啊就是本掌引道的宗旨颂又是心要颂已经解释了由思维轮回过患而发展出大处理性的一个历程所以呢下面逐句解释金刚句深深的内涵那么其中第一句说到变质轮回四事五件事就说到轮回四事就是指甚是安变的事也就是属于轮转范畴里面的一切的想法一切的做法等等这就是轮回四事比如说为了现实法而求学晋商从政护亲赴愿等等这些都是呢轮回四事那么这一切一切都是呢基于我执而熏修自身的离苦得乐用这个合乎优柔因果正道的做法或者是不符合这个因果正道的做法总而言之这一切轮回的事事实都毫无见识大家需要明白此处所谓的见识是指每个人都要寻求真实的意义然而呢就像这个八教乍看的时候呢好像是有真正寻找没有这个事意没有个见识的东西存在在这里得不到任何意义得不到任何事意那么同样的道理以如理观察符合缘起正向观察按照这个自然规律的方面你要去以理抉择辨别这个时候呢发现呢基于我之想寻求世间轮回的快乐而无论是这个求今生还是求来世从缘起这一分观察最终都唯一落入苦当中从乐果这一点去看是得不到的真正的安乐真实的乐是得不到的因此呢 彻彻底底地看破轮回所有的事，全部没有意义，所以叫做轮回世事无见识。而且说到这个智，那么这个智大家想明白是智慧的这个状态。当然呢，这个智慧了智的状态实际呢由生于空性的观照的智，一即呢就是世俗缘起的观照的智。那么这里呢遍知轮回世事无见识，这个智不是说就是生于当中没有个实有的东西存在，所以就是指无见识，不是这样去理解。这里的智是单从世俗缘起这份能够彻彻底底明了，这样做毫无乐过可得，这个就叫做智。轮回世事无见识，就是说没有一丝一毫真正的安乐可得，他没有个见识思义的一个东西存在，所以呢完全了着这个，而且是变质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状况，就是通过智字来需要理解。那么第一句正是观察生死轮回将带给我们什么，结果得出在今生来世的范畴里面，无论寻求哪一种生死当中的富乐，都决定惨败而归，都决定失望而归，都决定自得到苦。这是普贤上师一审翠范明确的点出，是为轮回过患后会彻底的发生延缓性。这样我们就明白遍知轮回世事无见识这么一句的内容。那么第二句就讲到基于这个处理心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升起之后呢，就能够发展出真实的大悲心。普贤上师说句的德相，那就是已经彻底看透生死轮回的一切事，把今生和来世的所有的追求全部都放掉，转而呢就是观察别的众生，见到别的一切众生处在这样为苦无乐的状况里面，却毫不自知，继续寻作可怕的缘起走向，不断不断的基于我执而追求，由此呢要么落在三恶群里面惨不忍睹，要么暂时升到人天，最终也掉落恶趣当中。像这样看到全法界盲目的诸有情没有差别，都陷在深深的生死苦海当中无法自拔，那么对于这一切盲目的诸有情发起了大悲心，这个时候唯以希求利益众生饶益众生。所以说到大悲唯求恒时饶益他。那么接下来第三句就讲到普贤上师按照大乘教那样做到了，即不作有边也不作即边，这是相对凡夫和二乘的缺点来说的。凡夫就是指人天众生坐在右边上，这就是意思呢他们坐在三右的这个边上，而二乘就是指声闻缘觉，他们呢坐在寂边上，寂静的这个涅槃边上，都没有做到按照大乘教那样实行。那么跟凡夫二乘相比，普贤上师已经明了一切诸法自性空，不着于这个右边，也明了并没有跟三右相对的寂灭变的存在，而不着这个寂变，就像年华不着岁那样。那么这样的话呢，离一切相，心一切善，这种无作的体心落在智慧上，那就是具足般若。那么这样既不作忧也不作空，而处在空性当中行一切善，因此呢普贤上师老人家他做到了大乘教法的要求。 那我们就明白第三句说到不作游记行如大乘教，哎，确实非常非常如法的，按照大乘教所讲那样完全不作二变，不作忧，不作这个空，处在空性中行一切善，这就是以大悲心应发的无上的光大的菩提心状态，而且呢又不作想的以这个般若智慧状态当中，哎，行持一切的善，所以呢他就是做到了大乘教法的要求。那么在这里需要注意，第三句讲到不作诱记，什么是诱，什么是记，或者说什么是诱边和记边呢？大家需要明白，以游是作为之体的无云，是此岸，也就是成了凡夫见和心所说的道，就是轮回变，这个右边三右边是这样子。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断落游罗无因相续的无事是必安，也就是涅槃变。那么凡夫呢不断不断地落在右边上，一直都是那有无趣运的存在，而二乘呢断了无趣运，断了这个无漏的运，另外又一个寂静，就安住在寂静里面。但是实际上呢，一切诸法本来的法性是两边都不住，也就是双融大平等。那么这样的有是右边无是的寂静变，两者中间没有第三品法的存在，也就是说是和无是只是观待而安立的右法，这两者在法心界当中平等的缘故，法心大平等，什么变都不住，这就是所谓的印般若或者如来藏或者法界。那么在这个上面起的观照的心就是道般若，而在不住二变当中不住寂灭变这分称之为这个般若度。那么像这样如是真的空性的缘故，一切变都不住，这就是按照大乘如是的道而行，不作游记行入大乘教，第三句内容，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前三句，第一个就是智慧状态之轮回世事五件事，第二个就是大悲，就是唯求恒时饶于其他众生，彻底牺牲自己，彻底看破放下，不做自私自利的任何事，唯求恒时饶于他的大悲，也就是说菩提性的状况。那么第三句呢，不做游记行入大乘教，那这样的话呢，他是不做这个右边，不做这个记边，按照大乘处在这个大空性当中行一切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形成六度万行，那完全就是进入大乘教，是这样子。那么这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这三句确确实实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就是讲到一个完全发展出最大无上的处理心的一个状况。而且大家需要明白，由于本传承强调非常非常完整的处理心，所以呢不但有处理善恶趣的处理心，而且有处理轮回的处理心，还有处理四欲的处理心，以及呢处理两变的处理心，这是寂灭朗巴尊者的传承。这样子的话呢，隆庆宁提这个传承当中讲处理心，它有一半的处理善恶趣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心，还有呢处理轮回的处理心，这些呢跟攻下士道攻中士道一样的，然后呢就是讲的处理四欲的处理心，处理自色的作意的那样的四欲的处理心，那就是超出消乘的这个处理心，是大处理心，而且呢成了世俗修大处理心的一个状况。然后同时呢圆住圣义地的一个本性，处理二边这样的一个大处理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里 遍至轮回世事无间事已经有了处理恶趣的处理心，有这个处理整个轮回的处理心。然后第二句大悲唯求恒时饶益他，有这个处理世欲的这个处理心。然后第三句说到不着游记行如大乘教，这就是处理二变的大处理心。哎，这是聆听派大祖师金梅朗巴尊者的一个传承。因此呢，普贤上师本人作为四乘者，这些全部修正到了。而他的基础大家需要明白，首先就是观轮回的过患。当看到轮回他了无是意之后，就会全部放下，也就是从轮回因因果果的道当中退出来，不但不求今生，也不求来世。接着呢，又从消沉的世欲的道里面退出来。为什么呢？由于发起了大悲心，不再为一己而求利，而是呢一心一意求利他。那么这样呢，就从消沉的世欲，或者说唯求以及解脱的下列作意当中处理了。之后呢，又从趋向菩萨的过患当中脱出来，既不住右边，也不住即边，这样来是件大乘的无作的大菩提的道。像这样出离了有虚妄分别所产生的一切粗粗细细的颠倒性，那么对于这样的五等上师恭恭敬敬的定力，那么就出来第四句五等上师住下我尽力。这四句啊，非常有殊胜的一个引导的修法。也就是说这四句啊，前面所讲那样，这是一个宗旨颂，又是一个心要的寄送，确确实实由十位轮回过患而发展出大处理性的完善的一个历程，就讲到，而且不是华智仁波切随便写上师的某一个德相来这里啊做恭敬丁力的一个句，完全是跟十位轮回过患，跟这个引导息息相关的方面，观察后，上师的某种德相当中，跟这个十位轮回过患。这块非常非常对我们引导上有帮助的，专门这个可以说写出来，也就是这个的德相给我们做介绍，然后呢让我们随去这样的上师设为这个轮回过患做这样的引导。所以呢，这些不可思议的大祖师大成就者写一句定力句，它有很深很深的含义，的确就是金刚句，金刚句当然有深深的含义，而且呢引导学者的很殊胜的一个法义，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经历句啊，如果我们以三主要道来看，那么第一句就是赞叹上师具有处理性，第二句就是赞叹上师具有大悲因法的无慧的菩提心，第三句就是赞叹上师具有无二慧。也就是说啊，遍知轮回世事无间事，就讲到普贤上师老人家相续当中具有无为圆满的处理心。那么大悲唯求恒时饶益他，就是说普贤上师他具有以大悲因法的无为的光大菩提心。然后呢，不着游记行如大乘教，就说到普贤上师老人家相续当中具有非常非常殊胜的非常非常胜的无二慧。然后说这样具足大乘所有菩提道当中最根本的三主要道，具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殊胜德相的上师呢，成为对自己来讲比佛有恩德的，是无等的上师住下呢，我恭恭敬敬的定力，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德相你完全清楚明白，当下你心里也产生真正的恭敬心呢，或者就是说真正的归头心啊，等等都会出来。所以呢，就是金刚句一定要通达。也就是说，这里首先呢讲到，由于辽大 生死轮回的事没有差别，事事都全无是意，而出现彻彻底底的一个处理性。那么其次呢，推广这个性，直到天下一切众生唯苦无乐，也明白单单是唯一己求是利，没有一而唯一求利他，这样就发起了大乘菩提心。从此以大乘菩提心摄持做一切的善，心心念念愿做众生，心怀长生。那么第三个啊，知道诸法究竟的思想当中本来就没有右边即变啊这样幽寂的二变，因此呢不住在这个右边或者即变上，不像这个凡夫作游，也不像二乘作空，二是无所住二生其性，在一切处利益众生，饶益众生。那么像这样出现了三诸要道圆满的道体和自分，完全按照大乘教法做到了。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无等上士行利尽，大家需要记住，记录者或者仁波切这样尽力，实际就是因道学人，唯一以上士为楷模，应当依照这样次第修行的一个道路，在自心当中呢发展出跟上士同等的德相，也就是按照如理的修行，首先要有处理性，彻彻底底的从生死轮回，也就是今生来世的事物当中处理，再者呢要起大悲心，从事与中处理，从原来心心念念为我为自己，变成心心念念为众生，专一的利益他们。那么最终呢，要脱开善有和寂灭两边，不但不住善有边，连寂灭边也不住。像这样恭敬上师，就是恭敬法，上师即法道故啊。由于经历师就是经历法，没有别的，因为你经历对象上师的德相，就是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慧，这些全都是真法。由于经历师就是经历法，以这个经历的元气，将自称的随学上师所走的菩提道路，由此呢将在自身上出现非常完整的大圆满之路，是这个样子。而且大家清楚啊，修外迁性的目的就是发展处理性，包括这个推现实性和推来世性。那么经有修习厦门和无常两部法，会发现寻求现实法的意义呢如阳空谷，毫无见识，而失望说不定今天就会到来，因此呢应当将心转向来世。然而呢仅仅求来世的意义并不究竟，应当在思维轮回过患和业因果后发现来世也毫无意义，由此呢唯一希求解脱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修习完前两部分之后呢，接着要有修习后两部分发展出彻底的处理性。因此呢我们在随着普贤上师的引导来修习轮回过患这部分法要。所以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第三义轮回过患的引导也分二，与法作讲文之规律，与前相通，说说之法。那么意思呢就是外迁心当中第三个内容就是轮回过患的引导，这呢分了两课第一个就是对于真法做讲文的一个规律，讲着上面要居住的讲着规律所讲的这个德相，同样听这方面也需要居住听闻规律所讲的德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说之法，那么一次呢就是在讲真法引导以前，首先要了解对于真法 姜问的贵利。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元气非常重要，如果一开始没有入到姜问的尊贵当中，那将从初一错到十五啊。所谓啊，入天成魔啊，也就是一真法反而成为造集无量罪业的因缘。因此呢，在每一个藏界讲法之前，普贤上师啊都提醒我们，首先回顾讲文的规律啊，就在前面讲下曼难得引导文那个啊之前就讲了讲文的这个规律，讲者听者各方面要如法的讲，如法的听，成为真正如理如法讲经说法听闻者得到开智慧的一个因缘。哦，那个时候讲了这个非常非常殊胜的讲文的这个规律，也就是说无论是讲者还是问者都要处在与真法相应的一个状况当中。为什么？大家清楚啊，一切万法都离不开缘起，一切的一切都是缘起，而缘起在心上，心如果不真，那无论学什么讲什么听什么都是邪的，如流入尘土一般。所以呢，在讲问的开始需要有正确的一个灯气，这个非常重要。因此呢，要具足大乘显密两种这个法性啊。前面我们具体讲过，当然呢这里也讲到两个方面当中，第一个就是语法作讲文之规律与前相同，也就是说第三个以轮回过患的因道不能缺这两个啊，仍然讲的人这一块上还是呢文字的那块上面没有差别，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如法的跟真法相应的一个状况，才能讲，才能听，才能示威，才能秀轮回过患这样引导问的法义。所以呢，就是每个地方啊都是要非常如法的，非常仁正的，又有因中心，尤其是他的这个等气非常需要清净，否则从这里一打折扣或者说不清净，那后面所有的讲的人讲好，听的人听好，原作法的全都会错，从初一错错到十五一样，从一开始的等气打了折扣跟真法没有相应的话呢，后面所有都是呢就是非法性。因此呢需要居住这个大乘显密两种这个法性。那么归纳来讲，按照这个大乘先教共同发菩提心来讲，应当有智母念恩报恩，然后呢就是发这个慈悲心菩提心为菩提道贵，也就是说要想到法界一切众生都做过自己的母亲，为母亲师有生养等等种种的大恩，那么念了以后呢应当关注他们的处境，结果发现这无数母亲都在盛世旷野里面受尽辛苦，而且呢非常盲目的走向苦难的深渊当中啊，由此来发起我要报恩的心，知母念母后生气了，我要报恩的心，有这个报恩的心了。那如何报恩呢？这是让他们住在山区山右边不算报恩，为什么呢？因为那并非真实的安乐，而且呢富哥受尽了又要下洞，如果把这些众生安置在孝城过位也不究竟，为什么呢？那并非宪法无量生之功德的佛果。因此呢应当发心把一切母亲都安置在无上正等正觉之地。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自身应当修习完整的佛道，就目前来讲应当呢修习本法殊胜的道， 那么为了修到它，要一步一步以此地修学。为此呢，我本人要学习外迁性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思维轮回过患，也就是讲着讲的时候这个心态来需要讲，听着按这个心态来听，包括这个看这个法本思维那个内容，或者是研讨啊、讲考啊、文大互动啊等等，在这个状态不能离开，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发心的状态来讲或者听或者看或者思维，或者呢就是交流做讲演等等，这样才叫做如法的学习这个轮回过患因道的法义。另外呢，要再深一层的发心，也就是说有关金刚迷尘的发心，也要知道一切的一切随缘起，而缘起就在娱乐上，关键就是自己的心应当呢向和诸法的本相，向和大清净的本来面目。所以呢，所谓法法皆真，事事皆佛，应当在金刚乘应道果无二无别的见解上发展惯性。所以呢，要想到在因为就是本来清净，一切皆是佛，一切皆是正如，因此呢要如是的做清净观，是大清净观，也就是实际上错乱的不算数，所以呢不要再随着错乱的见解转了。就在我们当前，譬如学轮回过患要引导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相应这一份法就应该观相，说法者是西方净土，大道是阿弥陀佛，一切听法中都是那西方莲花部的用事用物，说说的法真是大乘常相续论，而所谓的时间就是没有生灭的清净时间，原本即是如此，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再随顺凡夫庸常的想法和状态了，二是要知道这就是清净的，是本来清净的，不要发生凡用的去想和凡用的执着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金刚乘的法心来修学，也是呢提升我们的这个真见的力量，是这样子。然后呢能够修持，那当然就是按照敦门的方式走，那见心同时现前，那就是非常圆满的。或者说你起码通过闻思引起这个圣洁心，然后逐渐逐渐修持，也是呢就是属于金刚乘的法心摄持而次第修学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好，接下来呢转入到这个闻法的行为当中应当明确什么是印端，什么是印秀。而印端的行为呢，包括呢端其子善过，端柳钩，端无不去。首先呢，在听法的这个时候呢，要断除夫妻之过，断除毒气之过，断除楼气之过。那么其中第一个闻法者呢，应当全身关注的倾听说法者的声音，要一句一句的领取说宣的法音。那么第二呢，就是闻法的时候呢，应当秉着纯正的心，也就是说不要夹杂邪见贪嗔等等的烦恼，如果有这些，那法就会变质了。同样以清白的心才能够领到清白的法，也就是在学任的心气当中不能再有各种染污分别的毒素。第三个呢，就是正确的领到法以后，还要面出漏气之过，也就是要把法积存在自己的心中，速速的思维， 哎，正如佛陀每当说一种法的时候，都叫这弟子说：“谛听，谛听，善事念字。”那么，结合本章引导来说，对于轮回过患，无论是视为众苦还是视为别苦，对于这一份一份的法义，都应该呢，首先以自己的耳识来领取，一句一句全听在自己的心里，自己心里不要去邪见，不要有贪嗔等等。这样子的话呢，清净传承的法流。有关轮回过患的一分分自私，一分分应道，将输入到我们人人的心当中。之后呢，不要忘记。所以呢，心里要想这一堂课讲到了什么要点，讲到了什么理路，讲到了什么体相等等，要把法的文具都记在自己的心里，把法的意义都记在自己的心里。在自己心中如法的发展真正的惯性，从而呢修出这样的心来。也就是说，每一次听闻正法以后呢，都应当通过努力把这个法义完全记在心中。即使不能全部记下来，也要把它的要点、它的理路、它的关要处刺在自己的心里面。那么接着呢，要去掉闻法的六垢，也就是不能有不信心、慢心、不离离求心，以及呢外三内收偏心。大家要知道，将受轮回过患的引导，将会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期间，不应当甚去护一心。而是要知道，这是从道士佛开始代代相传下来的真法。法师是以清净的智慧眼、如是的正量，在向我们开始轮回的真相。因此呢，要相信法，相信法师。再者，不能有慢心。如果有慢心，那就成了大的障碍，一切的正法都没有办法入到心里。为什么？因为啊，佛法是世道，必须呢尊师重法，自身处在前下位，才能够处在一种成戒的状态当中。如果有慢心，完全是相反的，所以就成了严重的、很大很大的一个障碍，没有办法佛法入到心里面的。所以呢，必须要去掉这个慢心，否则呢，就成了听法的严重的一个构造。再者呢，不能像哗众人一样，只有一个音箱，而应当呢有大希求心，利利求法的一个大希求心，必须要升起来。就像大悲世尊印地求正法，为了以世俱机，哪怕舍弃自己的生命，舍弃自己的家国等等，都再说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个真法太殊胜、太重要了。那么，我们为了出生死轮回，一定要认识到轮回的过患，否则没有办法消除自身顽固不化的恶颠倒性。轮回过患就是轮回的苦的真相，就是轮回的苦的一个自信，就是苦。但是呢，我们一直认为还有乐，有一种乐颠倒性。非常可怕的，就是一个顽固的乐颠倒性。所以呢，我们人人为了处理生死，为了解决生死大事，完全脱离这个轮回苦海，那前提一定要准确认识到轮回的这个过患，否则没有办法消除非常顽固的乐颠倒性。所以呢，要这样想，轮回过患引导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重若千斤。为什么呢？因为这将启开我们洞见轮回真相的智慧眼，将发展出我们处理轮回的心，乃至呢最后能够愿力思与心，并且呢脱离二变等等，有这样极其重大的意义。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牺牲生命， 要求取正法。杰作呢，由于无始妄动的信心，我们凡法会常常散在无余流尘里面，而这样向外散，正是轮回的根源。因此呢，在临修正法的过程当中，不要接触譬如网络上的各种杂乱信息，不要陷入其当中、贪欲当中以及各种散乱性的状况里面，否则是没有办法持足法义的，没有办法以清明的心凝聚法义，没有办法在一段时间里面发展出清明的惯性和道量的心态等等。杰作呢，在文法中要放着内受，也就是说自己心要放松，认作自身清明的心，一句一句听在心里。大家需要明白，过度紧张这是徒增障碍的，所以呢，放置内受。那么再者，要消除疲厌，就是说，不能随着自己的邪心，认为这个法讲得很长，这不好听，或者呢，我本来已经懂了，从而呢，心生疲厌，这些都是非法的一个心态。如果因为说法的时间过长，整个从前到后的过程较长而心生疲厌，那就要想到，也就是说这样的出离心的确是很不容易发展的，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实际上呢相当困难。哎，这是由于我们的心对此非常陌生，而乐颠倒智的障碍却极为严重，因此呢不应该疲厌，这正如百年一餐一样，非常难得，哪怕受再多的苦也要坚持下去。出现一些身心的劳累的时候呢，不应退却，应当欢欢喜喜的听闻，要这样子心态来消除疲厌。那么再者呢，要避免无不去的过失，比如说自取自灭的文句，就像幼稚者只是听一些表面感觉的话而不注重它的意义，或者呢自以为修非常大的法，而只要一意不取受持文句，或者呢错乱此地而去，或者呢为正确灵慧而去，或者呢颠倒而去等等等等。那么总而言之，应当按照教法的规则一字一句的记在心里，再去思维它的意义，而去不错乱次第，按照由浅入深、从小到大等等的次第，一步步的在心上发展，还要正确的灵回法义等等。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将法如理的去到自己的心中。啊，这些都是要消除的，要消掉的，要必须要端掉的方面讲的，或者说必须要避免的过失方面来讲的。好，接下来从正面讲，那么正面应信的，那就是居四相修六度。那么所谓的居四相，就是要想到自己是病人，法是药，说法师是医生，应众修是疗病，也就是说态度应该非常端正。我本人是轮回病人，尤其乐颠倒智的病特别严重的，这种病已经弥漫在整个内心相续里面，所以呢你碰到什么就以为乐啊，这是大的错觉。之后呢就要求去，这是讲自身葬身在生死苦海当中，废恶扑获半的颠倒行为。那么诸如此类，要知道自己的病非常重，因为我本人对于现实来世各种轮回法都感觉有疑义，对各种苦的法偏偏觉得是乐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放不下今生的饮食男女名利干管相收，放不下来世的各种轮回梦想啊等等，这是非常深重的对妄想的一个四字病，对苦海的乐字病， 这将使我继续陷入轮回深渊当中。所以呢，要认识到这个病特别麻烦。哎，居士相当中要想到自己是病人的问题，是这样子。然后呢，就要寻找医生，这个医生就是说法师，没有别的。说法师，这个法师他懂得苦地，能够解释轮回的过患，而且具有从佛住世一脉相传下来的清净正法。这个法就是药，这个正法啊是真正的非常好的妙药，甘露药。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法看似很苦，为什么呢？因为啊，它从轮回总和别的两个方面，全数已经揭露了轮回苦的事实，没有一点乐可得。然而呢，不断不断的服这个药，乐颠倒病就会逐渐逐渐的去除，正确的认识会一步一步的升起来了。看到轮回就是大苦患，看到轮回就是罗刹咒，看到轮回就是妖魔鬼怪常居之地，看到轮回就是修行之地，看到轮回就是大厕所，连一点安乐的香气也没有的。那么诸如此类，这个药能够治掉自己眼一半的乐颠倒的心，那个时候会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是愚痴的，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都是疯狂的。那么这样了解以后呢，自身就要不断不断地服这个药，它就像治病一样的。如果没有治好，那将永劫沉溺在生死轮回当中；如果治好了，那会犹如出火坑一般的一心求解脱了。大家想明白，这就面临着是往生死里走，还是往解脱大乐洲上走的问题。因此呢，应当秉持正确的观念，有呢这十种香，我们就有呢正确的求法、正确的意思、正确的修法的缘起了，会走在菩提正道上面。好了，之后呢还要具足六度，也就是说在将问的清净法性当中，应当有六度的修行。首先要为法而做供养，就有这个布施度的内涵。再者，在听法的过程当中，要一直持守清净的戒心，不让身口意堕在罪行当中，虽然有这个戒度的含义。同样在听法的过程当中，还要有安忍，就是说为了法而安忍身心的劳苦，以及呢能把法持在自己的心中不动，那就有这个安忍度的含义。也应当有静静，就是说啊，满心欢喜的听受正法，如饥似渴的吸取法，如酒投染般的休息法，那就是有这样勇悍的心、欢喜的心，然后停受啊，或者呢去修持啊，这些都就是当时吸取状态还是速速意念而串习，都有这个精进的含义。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该有禁律，也就是说一心专注在法义上面，而不散在其他的境上，那就有禁律的含义了。另外呢，还要有薄弱，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破以圣心，破除疑惑，升起信心，最起码要了知轮回各道苦的自性，这也是智慧的一个状况，所以就具足薄弱的含义，这样就具足了这个六度。另外呢，还要一直如法的位移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就是学轮回过患这份法的时候将问的规律。普贤上师给我们就是说到于法做将问之规律，与浅相通，那么这些呢，道友们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这些呢，在讲每堂课的时候，听每堂法的时候，修每座法的时候，都就是要如理如法的做这个讲问 羞耻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的传承上师前辈的大德们非常重视这个，所以呢，每一堂课讲课之前劝大家要发清净的、广大的、利他性啊，或者要如理如法的，从这个等起，乃至于很细小的行为等，要注意的、该调整的、该就是取得、该这个修的、该要避免的，或者呢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一种观念，然后呢就是在听法过程当中呢，要这样三十三种的状态呢，非常殊胜的发讲了，非常殊胜的发听了，非常殊胜的发已经吸收在自己的心里面，领会了这个法义，然后修持这个法义，持住这个法义。那想一想，那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呢，那功德无量，那最后呢有个如法的做普贤回向的一个善根完全可以出来。所以呢，就是要如理如法的讲闻，是一个非常清净的法性，非常清净的法性。那这样每个人的相续得到清净法的正能量，哎，也就是说生气呢非常殊胜的有智慧，能够打动心，能够断除掉颠倒的心等等，有这么一个智慧正能量完全会升起来。所以呢，如理如法的要讲要听，前面我们讲这个讲闻规律和听闻规律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在那个时候从前辈的注释，每个引导文，每个的这个实修的这个要诀当中呢，给我们再再的强调，譬如说三殊胜等等的修法那前面大家都学的还是不错的，我相信大家都会重视。但是讲这个下面讲这个无常万呢，比如说现在讲轮回过患，如果这里我没有再讲，没有给大家再提醒，没有再强调，那估计啊讲的人也就不讲这个讲闻规律听闻规律，听的人也就听不到看不到，哗就第二课盘里面就往下跑了。第一课分了两个内容，那么第一课第一个引导问的内容就没有了，没讲，没有设位。那这样子的话呢，这里普贤上师说到第三义轮回过患的因导也分二，这个因导呢分两课，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必须在讲闻规律上要过关，要如法的一个状况，作为一个清净法性，那这样的话呢一定要这个过程法要持重心中，法要通达，而且呢就是自己心里面领会这个法义，树立正确的观念等等，或者呢奏响这个正道，那很多方面的的确确就是非常如法的一个方式来需要走。否则呢大多数人不重视这个听闻规律等等，那完全可以说落入到学个知识的层面当中，再听多少法再看多少法，最后就成了个法有智的一个状况，没有别的好的一个很理想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要避免这些，端掉这些，彻底远离这些的非法性的过失呢，那必须这个讲闻的清净法性当中应该具有的，应该心持的，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断除的在这些方面呢大家需要非常重视，而且呢要如法的方式来参与这样的讲经说法观修正法的行列当中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修学轮回过患这部法的时候呢，这块讲闻的规律也是特别重要。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呢给我们说两分当中一分就是对于正法做这个讲闻之规律，这要过关，按照那种状况才有资格如法的学修后面所讲的说说正法，也就是说轮回过患的因导才有资格学修，才有资格穿行。如果没有这些的良好的基础，那可以说后面讲也是白讲，反正成了一种学知识，而且呢根本没有专注心，根本没有求法的心，根本没有因重心，根本就没有对法师的信心和对真法的信心等，那个非法心态上得到什么一个真法的利益呢，是不可能的说白了就饶于不了自他的心相续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大家一定要如法的一个问题特别需要清楚，否则的话全都成了非法的状况，是这么一个。所以呢我们就需要 每次提心正着正念来摄持后的修学。那这一块问题啊特别重要，所以呢我也这堂课呢首先就讲了这一块的内容啊，是这样。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啊。下面呢为了我们照着处理生死轮回，然后呢能够大家行持一心道，最快速获得真等正觉的佛果来普度众生，为了这个大家下面做普贤回向。
佛一大一